进化只是一个猜想，当达尔文的时候，它是一个猜想，到现在仍然只是一个猜想，它不是一个确实的事实。现在你会听到有人这么说，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这么说，在我们今天的科学书籍中，他们把它当作事实来教授，但它不是事实。与人们所相信的相反，它只是一个猜想。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著名科学家不同意进化论。让我在这里给你一些例子。宇宙学家威廉·莱恩·克雷格说，我认为无可争辩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科学的确凿证据比今天更能证实对上帝的信仰。这是出自一位科学家之口，艾伦·雷克斯·萨维奇，世界上最伟大的观测宇宙学家，犹太裔，前无神论者，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天文学界具有诺贝尔奖分量的奖。他是这样说的，正是我的科学驱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比科学所能解释的要复杂得多，只有通过超自然现象，我才能理解存在的奥秘。这是出自一位获奖科学家的口，罗伯特·格斯特罗是一位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经的不可知论者。他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并因其杰出的科学成就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奖章。他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担任教授，并著有《上帝与天文学家》一书。他是这样说的，天文学的基本要素和圣经对创世纪的描述是一样的，通往人类的一连串事件突然而尖锐地开始了，有一个确定的时刻，在光和能量的闪光中。这出自一位科学家之口，卡尔萨根是这么说的，他自称是一个科学家，他是这么说的，像地球这样有生命的行星有数万亿颗，仅银河系就有100万颗。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说了这些话。以下是一些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比卡尔萨根更有资格的人所说的话。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诺·彭齐亚斯说，天文学将我们引向一个独特的事件，一个从无到有的宇宙，一个具有非常微妙的平衡的宇宙，它提供了允许生命存在所需的条件，一个有潜在，可以说是超自然计划的宇宙。吉米·戴维斯和哈里波，宇宙设计师的科学编辑和文本作者，他们是这么说的，不像卡尔萨根所说的，地球是数十亿颗行星中的一颗。地球似乎是不常见的，它不是数十亿颗行星中的一颗而已。数据表明，地球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约翰·基夫博士，一位著名的 NASA 天文学家、太空研究的先驱，他是这么说的，按照天文数字的标准，我们是一群被精心护理、细心照顾、备受宠爱的被造物，而我们达尔文式的声称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就像婴儿勇敢地站起来拒绝母亲的手一样，荒谬和可笑。如果宇宙不是以最精确的精度制造的，我们就永远不会存在。我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宇宙是为人类生活而创造的。弗雷德·雷伊尔爵士，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由于他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女王授予他荣誉。他是这样说的，对事实的常识性解释表明，一个超级知识分子已经精通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自然界中没有值得谈论的盲目力量。再说一次，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依赖于随机事件的发生。所有这些科学家都在说，宇宙引导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它不是随机的，它是计划好的，它是设计好的，它是超自然的。以圣经的说法就是，它是由上帝创造的。 曾担任美国科学女性协会会长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维拉基斯托科夫斯基说，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科学理解所表现出的精致秩序呼唤神性。帕特里克·格伦，哈佛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里根政府的武器控制谈判代表，曾经的无神论者，但现在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这么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留给我们的宇宙图景，在精神上比哥白尼以来的任何科学都更接近《创世纪》一书中描述的图景。所有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引用了十几位科学家的话，进化论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尽管它经常被这样呈现，但其实它只是一种猜想。沃纳·冯布朗是现代太空飞行之父，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发明了希特勒 U-2 火箭，在二战中被使用。1945年5月，战争即将结束，冯布朗和其他德国科学家，他们决定逃到美国这边，而不是苏联。他的胳膊在逃跑过程中弄断了，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冯布朗自己的声明，我以及这里的每个人都决定去西方阵营，我认为我们的决定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出于道德考虑，我们知道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手段，至于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发明托付给哪个战胜国，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决定，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我们希望世界避免另一场冲突，就像德国刚刚经历的那样。我们觉得只有把这样的武器交给那些受圣经指导的人民，才能最好地为世界提供这样的保证。嘿，这太棒了！再说一次，道德，对上帝的信仰，与上帝的关系，是对世界的邪恶的抑制作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剥夺了对上帝的责任。沃纳·冯布朗移民到美国，他于1955年成为美国公民，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最骄傲的时刻。1958年，他发射了美国第一颗卫星，他是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并于1975年获得国家科学奖章。他无疑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火箭科学家。这是冯布朗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一些观点。1972年9月14日，他在给加州教育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尊敬的格罗斯先生，针对您对我个人关于设计论作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理论或宇宙、生命和人的起源的看法的询问，我很高兴发表以下看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评论进化论和神创论。他说，对我来说，如果不唤起设计的必要性，创造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这不是随机发生的，经过数百万或数十亿年的无神进化论，而是上帝有意创造的设计。一个人不能暴露在宇宙秩序的法则中而不得出结论，他背后一定有设计和目的。我们对宇宙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的复杂性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有理由惊叹于它所基于的固有的设计。虽然承认宇宙的设计最终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问题，一个科学之外的议题，科学方法不允许我们排除导致这样结论的数据，宇宙、生命和人是以设计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真正做到科学，只考虑事实，让事实来决定，你就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你不能排除上帝有意创造人类并设计我们的可能性。今天，大多数科学家都排除了这些可能性。事实上，我可以举出一个接一个的例子，大学里的教授， 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位上帝创造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只是进化的。他们就被学校开除了，他们不允许任何对立相反的观点，这是不科学的。他们已经倾向于排除任何与上帝有关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被创造的。沃纳冯·布朗接着说，被迫只相信一个结论，即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这违背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切今天正在发生。有些自称为科学家的人并不客观，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信仰了进化论。沃纳冯·布朗接着说，当然有些人认为宇宙是从随机过程中进化来的，但是什么样的随机过程可以产生人类的大脑和眼睛呢？许多聪明的人说，他们想象不出一个设计师。然而，物理学家可能想象出电子吗？电子在物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却通过它的作用对它了如指掌，以至于我们用它来照亮我们的城市，引导我们的航班在夜空中飞行，并进行最精确的测量。是什么奇怪的原因让一些物理学家接受不可思议的电子是真实的，而拒绝接受设计师的存在？理由是他们无法想象。我担心，尽管他们也真的不了解电子，但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它，因为他们借鉴了其他领域相当有限的经验，成功地制作了一个相当笨拙的电子力学模型，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构建上帝的模型。所以冯布朗接着说，科学家们现在相信，在自然界中物质永远不会消灭，即使是最小的粒子也不会凭空彻底消失。自然界没有消失，只有形态转换。难道上帝对他创造的杰作人类的灵魂岂不更加关心吗？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都收到一份生命的礼物。他说的是，如果没有物质完全消散，它总是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如果我们在创造中观察到这一点，我们怎么能相信人类的灵魂只是消失了呢？不，上帝保存他，这是他要说的意思。他接着说，相对于无尽的永恒，十年人生就是弹指一挥间。对灵魂存在的不灭性的信念，使每一刻的行动都像是一笔具有深远回报的投资。随着一位虔诚的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不断增长，他与上帝的关系也在加深。这是一个火箭科学家深刻的陈述，他是20世纪最受赞誉的知识分子之一。对我来说，没有上帝，创造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在接触宇宙的法律和秩序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切背后一定有神圣的意图。一些进化论者认为，这种创造是数十亿年来原子和分子随机排列的结果。但当考虑到人类大脑的发展，在不到100万年的时间跨度内通过随机发生，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跨度还不够长。换句话说，我们在创造中看到的复杂性，特别是人类的身体，冯布朗是指人类的头脑。进化论者承认100万年的时间不足以发展出如此复杂的事物。再以动物世界眼睛的进化为例，什么样的随机过程可以解释眼睛光学系统的同时进化？从眼睛到大脑的光信号的导体，以及大脑中的光神经中心，在那里入射的光脉冲被转换为有意识的大脑能够理解的图像。他的结论是，就我自己而言，我只能说，宇宙的壮丽证实了我对造物主确定性的信念。这太神奇了，这些只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所说的话。他们在其领域里取得的成功是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无法想象的。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要说进化论是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说， 宇宙和我们周围的自然使他们得出结论，必须有一位创造主。但是你不必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简单到没有人会听不懂。你知道我的房产有26英亩地，我必须做防火工作。在这里你要修剪掉树上低垂的枯枝，这样就不容易着火。你知道如果有树枝枯死了，而它们离地面很近，如果有火，草会把这些树枝点着，然后火就会爬到树上把整个树点燃。但是如果你修剪掉这些枯枝，把它们挪走，即使有火着过来，如果没有这些树枝，它就不会着火。所以我们做了这些防火措施，我一直在我的院子里做这件事。我有一些在我做防火措施之前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枝一直延伸到地面。如果发生火灾，它会着起火来。但我走过去，我砍断这些树枝，修剪它们，把它们锯到我能到的最高的地方，大概10到15英尺。我切除了那些树枝，现在你看着那些树，它们看起来不一样了。但如果有人走过来，看到所有这些树枝都被切除了，不仅仅是断了，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切口，你可以看到它们被切得同样平滑。如果一个人走过这里，看到这一幕，然后想，这太神奇了，这一切自然发生了，这些树枝就这么自己剪断了，他们自己就堆在这里。如果一个人走过来说这样的话，我们会认为他是个傻瓜。然而，创造是如此复杂，它反映了其背后的一个智慧的存在。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被设计出来的。然而，即使看到这一切，有些人甚至没有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诗篇19:1-4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意味着每一种语言，无论人们在地球上说什么语言，他们都看到了创造的见证。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是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见证，向他们展示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设计、上帝的目的。你知道，你可以在全人类中搜集所有的资源，利用所有最聪明的头脑，你可以把几十亿人的能力全加在一起。他们可以生产一些看起来像草的东西，它可能感觉像草，它可能尝起来像草，但那片人类制造的草，它永远不会繁殖，它永远不能再长出另一片草。你知道，对生命最基本的定义之一，就是繁殖的能力。所以人类用他们积累的知识、技能、金钱、资源，所有的一切，他们可以制造出一些、模仿一些最简单的受造物，但它不会是有生命的。他们不能创造生命。如果人类，如果超过70亿的人口和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这一切是偶然发生的。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说的话冒犯了他们，但这就是愚蠢，这绝对就是愚蠢。如果人类连最简单的生命都造不出来，是什么让他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复杂性是随机发生的，可能是在几亿几十亿年里偶然发生的？这是反逻辑的。诗篇14:1以及诗篇53:1，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我知道这是不受欢迎的，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但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发生的，这绝对就是愚蠢。你知道，我走到树林里， 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走进树林里。有一天，当我走着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石头被堆起来了，三四块石头像这样堆起来，然后有一根梁，上面有一根木梁，你可以看出它被切割过，形成了一个矩形，这是房子的基础。现在整个房子已经不见了，我不知道它是否被拆下来用在别的地方，但你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是它的基础，你可以看到围成矩形的木梁躺在上面。当我穿过树林的时候，如果我走到那里然后说，嗯，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些石头碰巧在这里形成了完美的形状，不仅有四个角，还有很长的支撑点，而这些原木它们刚好掉到这里的位置，它们碰巧是六乘六的矩形，而不是别的样子。如果我看到这一切然后想，好吧，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是进化而来的，我想知道这是用了几百万年发生的，你说我傻瓜是一点不冤枉的。你知道，如果我们把人送上月球，如果他们上去发现了一些小东西，就像我在树林里发现的一样，看到几根木头架在一些石头堆上，如果它是一个完美的矩形，他们会大喊着说，这是其他星球上有生命的证据。我保证他们会说，这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是故意的，这是被设计的。然而，当他们看见自然的复杂性，他们却看不见上帝。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些认为这只是进化来的，我们不需要对造物主负责的人，是愚蠢的。你可以有很多度，你可以有32度，但仍然是冷的。我告诉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2章，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经上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理解上帝的事需要用信心。有些人说，为什么上帝不向所有人证明他自己呢？那需要什么？我的意思是，你看着这奇妙的创造，如果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刚刚下了一场雪。我告诉我们的学生，科学已经说了，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是独特的。我们下了一场雪，肯定有数十亿、数万亿个雪花，但没有任何两片是相同的。然而人们认为这只是随机发生的，当你看着放大的雪花时，它们是被巧妙设计的几何图形，它们不是随机的，它们看起来很漂亮。这难道不是创造的证据吗？无奈人们竟然对其视而不见。